乾隆皇帝奉着太后老佛爷来观赏迎春花，进了树林，放眼看去，只见三丛迎春花舒展着蓬松柔嫩的枝条，从三株老槐树的树杈上垂落下来，远远看去很像是三股黄色的瀑布喷涌而下，在这灰暗的槐林里格外抢眼。皇后高兴得两眼放光，竟然走上前去，轻轻蹲下身子，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捧起枝条仔细欣赏。那鲜艳耀目的花朵大小不一，错落有致，有的盛开怒放，有的含苞待放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。皇后把枝条慢慢地捧到面前，贪婪地吮吸着花的香味，嘴唇吸动了几下，却是没有说话。太后也松开了乾隆的手，紧走几步来到皇后身旁观看究竟。呀，阿弥陀佛，这可真是稀罕物啊，老天降的祥瑞。说着竟然后退一步，双手合十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他的声音很小，听不清在说些什么。皇后和那拉氏也都十分虔诚的焚香摆贡品，偌大的林子里众人都屏神敛息，静静地看他们三个人动作。乾隆也只是在一旁率领着百官观礼，直熬到三炷香燃尽，三个女人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乾隆便笑着说，哈哈哈，好，此次义征之行总算随了母亲的心愿，皇后欢喜，儿子也高兴，看来今儿是大喜圆满。老佛爷也走乏了，待会儿官员们还要随喜观赏，请辞驾到关帝庙后边的殿里歇息，等百官赏过花，儿子再过去奉驾回城。太后今天的确非常高兴，笑呵呵地说，皇帝说的是，我们在这儿啊，那些个官员也不大方便，太拘束了。我知道那些臣子里头有好些不信祥瑞、不信菩萨的，你下旨给他们，今儿个可不许他们扫兴，不许亵渎了这些个花儿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去了。官眷们簇拥着太后他们一走，林子里的气氛顿时松泛下来了。这些朝廷命官呐，都是孔孟子弟，除了敬天法祖，讲究仁义道德，什么佛祖菩萨啊，还有一些什么怪变祥瑞，通通的不以为然。刚才是随天子观礼行孝，不能不认真对待。太后一走，就等于是陪天子悠闲赏花，这其中的意味就大不一样了。不知道是谁先开了个头，咳嗽了一声，紧接着咳嗽声是此起彼伏，还有人肆无忌惮地打起喷嚏来了，怪象百出。乾隆是深知旧礼，见怪不怪就是了。他先复述了太后的遗旨，又说，朕也觉得有些累了，搬把椅子来，朕就坐这儿歇息，众臣工随意，不必拘束。说到这儿，他突然心中一动，笑着说，宫眷去了，外面还有一群官眷，一并叫进来，你们夫妇随意赏花，不也是一大快事吗？早有一个太监非也似的跑到关帝庙后边向官眷们传旨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随着一片莺声燕语的欢呼声，一群穿的花枝招展的命妇们过来谢恩，然后寻夫携妻赏花游玩。乾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，他觉得王听旨就在附近，可是张眼四顾，那些个女人穿绸裹缎，饰金戴银的，远远看去都差不多，他有点坐不住了， 见东边的人少，便索性站起身来，漫步往东边走去。远远看见一个妇人孤零零的跪在那里，怔怔的看着迎春花出神，也不知道是在祈祷啊，还是在赏花。看那体型不大像听旨，乾隆也没在意，便轻轻拢起花丛。他是想看看这花究竟是如何附在槐树上的。冷不防那个妇人轻声说，奴婢王听旨给万岁爷请安。乾隆一惊之下，手中的枝条都滑落下去了，回身一看，不由脱口而出，啊，真的是你？朕就觉得你来了吗？哎，你家丈夫呢？王听旨的身子好像在微微的颤抖，头也不抬的说，回皇上，他正在淮阴调度盐款，我是在扬州等他的，奉旨前来觐见老佛爷和皇后娘娘的。
哦，是这样。
乾隆四下看了看，这里啊，实在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就招手叫过王八尺，吩咐他，你去叫内务府那边预备笔墨纸砚，朕要所有的官员每人作诗一首，功绩今日盛举，就以怀抱迎春为题，做得好的有赏，快去传旨吧。
是这。
王八尺诧异地看了王听旨一眼，急忙打了个圈，飞跑着传旨去了。乾隆给听旨使了个眼色，起身向北走去。听旨往四周看了看，见乾隆已经往北边走了，便也低着头敲步跟在后面。在一株四人合抱的老槐树跟前，俩人几乎是同时停住了脚步。乾隆默默地打量着听旨，好久没有说话。光阴似箭，听旨如今已经是40岁出头的人了，与当年镇河庙初次相遇的那个少女王听旨已经是判若两人，体态很是瘦弱，脸色苍白，看上去好像有点营养不良，眼角额前也悄悄地爬上了几道细细的皱纹，发髻却梳理得整整齐齐的，只是唇边那两个时隐时现的酒窝依稀还流露出往日诱人的风采。在乾隆的目光下，听旨几次鼓起勇气，但最终还是没敢抬起头来看乾隆一眼，沉吟了一会儿才低声说，
皇上看上去身子骨还好，气色也不错，只是好像有点疲倦。
乾隆见他像只受惊的小鸟，目光惶惑，左右看了一下，笑着说，
哎呀，这些都是太监，你不要怕，谁要敢胡嚼舌头，朕就能剥了他的皮。你是救过朕的命的，与朕有恩的人，就是在你丈夫跟前也不要怕。哎，你呀，可是瘦多喽。怎么样，他待你还好吗？
还好。
听旨说话的声音很低，好像有些底气不足。
朕说过的，你别怕，说实话。
这
怎么，
他竟然敢欺负您？因为听旨一直低着头，乾隆忽然看见他脖子后边有一条嫣红的疤痕，好像是鞭子或者是篾条一类的东西抽过，看样子退痂不久，周围是又红又肿。乾隆的脸不由涨得通红，他提高了嗓音问，为什么？难道是他知道了我们的事吗？尽管听旨强忍着， 但是伤心的泪水还是不听话的，扑扑苏苏的流出来了。他哽咽着说：
皇上，在北京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追问这事儿，我一直没承认。出了外任，离您远了，他就变了脸，索性张口就骂，抬手就打。虽然不敢打死，可是每天说的那些个风凉话，实在是叫人受不得呀。
乾隆无可奈何地咽了口唾沫。那他究竟是什么章程？
他有三个妾，根本就不在乎我，只是想升官，想调肥缺。高恒的事儿一出来，他又想着谋副眼使的差事。
乾隆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：那个姓许的守长吗？你的意思是？
皇上，他在外边的事儿，我从来不过问。不过，他是个大男人，又是读过书的，功名利禄，得靠自个儿的本事挣。我也不愿意皇上因为我的缘故升他的官。
好，你很识大体，官守职缺寄于国运民命，是不能寻私情的。既然他存了这个心思，就是弑君不忠，绝不能升他的官。说着，他解下腰间的一个汉玉坠递给听旨，苦笑一下说：哎，你我的缘分虽然尽了，但是情分还在。这个，你拿着。
皇上，这……听旨惊恐的后退一步，目不转睛的盯着乾隆。皇上，这我怎么敢？
敢！乾隆坚定的把玉佩塞在听旨的手中，十分认真的说：你回去就把它带在身边，不但要带，还要特意给他看看，告诉他你是于朕有恩的人，要是错待了你，想做官也由不得他，想平安度日也由不得他。
皇上，我还是有点怕。
不要怕，一切有朕替你做主。乾隆说着，见王八尺在那边探头探脑的，料想是官员们做完诗过来了，便对听旨点了点头说：
就这样了，
什么都不要怕，记住自己要多保重。说完转身走了。王听旨看着乾隆的背影，长长出了一口气，远远看见那些命妇们都已经按部就班地站好了队伍，看样子是要由礼部仪仗司领着到关帝庙后面去觐见太后和皇后的。他心中一紧，转身刚要走，就见两个宫女儿迎上前来，向他略一蹲身说：
请夫人跟我们走。
说完转身在前面带路。听旨一阵紧张，但是马上就镇静下来了，他知道这是乾隆特意安排的，不由脸一红，跟在他们身后径直抄小路来到关帝庙的后面，那边命妇队伍才听命寻道而来。乾隆远远看着他们动作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嘴角露出一丝笑容。再说大臣们奉旨作诗，都在苦思冥想寻章觅句。纪云见乾隆过来，急忙凑上前去低声说：
主子，阿贵的奏事匣子递上来了，臣已经看过劫掠，霍吉站回部有点乱子，请主子示下。还有一件是弹劾山东巡抚贪占赈粮的，还有甘肃送来的一份清理亏空的单子，报旱灾的折子，其余还有请安折子、请语表等等，臣让军机处誊本处先存着， 请旨是送回义征看，还是留着主子回去的路上在轿里看？
哦，朕回去仍然骑马，霍集站的折子叫藤本处抄写两份，一份发给岳中琪和尹继善，一份给傅恒。这会子先作诗，哎，你不要扰了大家的雅兴。
他突然提高了嗓音，冲着大家笑着说：今天作诗不许纪云出风头，刘统勋公事劳倦，也不勉强他，其余的人一概不免。做得好的朕有赏，做得不好的罚做三篇八股。
纪云见皇上高兴，也凑趣地说：哎呦，臣这回是憋足了劲儿要争彩头的，到头来皇上又不准做了。
其实啊，臣的诗也未必见长，方才臣子们都在议论，说皇上的诗才是直追李杜，赛过昌谷，都想听听您的御音呐。哎呀，什么直追李杜，又是赛过昌谷的，朕作诗只不过是自娱自乐而已，没想过那些比较。
说着低头沉思了片刻，便吟道：碧罗郊区自怀生，嫩黄无语对东风，清芬袅袅满瑶池，盼得南国迎春晴。
永生没落，众臣子是齐声叫好，文武百官轰然鼓掌喝彩。乾隆的心里很是得意，嘴里却说：
啊，哈哈，诗词小道，朕于政务繁忙之中随意流连，陶冶性情而已，诗歌也是合适而作，既离不开情趣二字，又不能以事害文，也不能漫无边际。虽是小道，其实大道也就蕴含其中，要做得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呢。
纪云因为奉旨今儿不准出风头，难得一展才华，仔细品味乾隆的诗作，无论如何也算不得上品，充其量呢中平而已。但是他是文坛领袖，这种场合对皇上的诗那是绝不能不发表看法的。在一片称赞声中，纪云上前一步笑着说：皇上的诗可以说是独出心裁呀，臣真是佩服之至。大道蕴于小道之中，既从圣作可窥一斑呐。前两句讲的是情，单是嫩黄无语对春风一句就寓意颇深。为什么无语啊？那花儿分明在等什么，盼什么。后两句呢便以示暗应，那是在等瑶池王母啊，等着皇上奉着太后慈驾来看望他。这里边便蕴含着一个孝道，也可以说是皇上盼着有这样一种花，清芬袅袅，直透九重，使太后能心甜意适。
福康安在一旁听了，不由感慨万千呐。这一篇极为寻常的诗作，经他纪云如此这般渲染润色，顿时变得言简意赅，堂皇之极。此人才思敏捷，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。正在沉思，只听乾隆笑着说：
哈哈哈，朕至孝之性出自天然，作诗只是信口拈来，并未仔细思量，经小兰这么一解说，也就发无余意了。哎，范师姐，看你跃跃欲试的样子，必定是有了好诗喽。把你写的念给朕听听。
范时杰自认为今天写的诗还的确不错，特别是听了刚才纪云对乾隆的诗的一番解说，觉得自己的诗和乾隆的有契合之处，真是有点跃跃欲试呢。听了乾隆的话，急忙躬身笑着说：
奴才是个事务上的人，与诗词一道并不在行。哎，可今天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偏偏有那么点诗意，一不留神就做出来了，说不定从今往后啊，也变成了个雅人了呢。乾隆听了，忍俊不禁，放声大笑。哈哈哈，不留神，哎呦，说得好，事务上的人呢，也未必就做不出好诗来呢。你来听听，真要做得好啊，朕就许你从今做个雅人。范时杰急忙躬身说：“哎，谢主子恩典。”说着便油头滑脑，呲着一口黄板牙吟诵起来了。知如早须绵绵长，色似黄花对宣堂，大安国中一皇恩，争出迎春向朝阳。乾隆听了笑着说：“嗯，呵呵，果然不错啊，你从今往后啊，做得雅人了。不过这皇恩二字似乎改成亲恩更好一些，这才切中了朕倡导孝道的宗旨。”说完又看福康安：“怎么样，你的呢？”福康安急忙躬身回答说：“奴才后学小辈，勉为应旨，求皇上指教训诲。”沉吟了一会儿才吟道：“花开我训梅花鲜，亭亭野树听自然，湘水寒芳动九重，河阳春色尽无言。”乾隆听了没有马上表态，品味了一阵子，回身问纪云：“哎，你这个文坛领袖以为如何呀？首句用了两个花，似乎犯重复啊。”纪云急忙笑着说：“啊，主子，诗以气为主，无妨的。福康安此诗慷慨豪壮，正是英雄少年本色，只是末了一句河阳春色尽无言，似乎带了点霸气，得要改动一下才更妥帖。”乾隆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那尽无言改为尽增言如何呀？”纪云鼓掌说：“好，哎呀，真是好啊，皇上可是一字千金，这样一改，不仅东风浩荡春满人间，而且旋转乾坤，整个诗啊就变了一种祥庆玉帛和平中庸的书卷气，可称为佳话。”刘统勋也捏着胡须笑着说：“这一字增删呐，可以窥见皇上的道德文章，不仅堂皇正大，而且光风明艳，深得诗道之精髓啊。”乾隆听着两位古宫大臣一套接一套的奉承，微笑着没说话，只是用目光在人群中搜寻着。突然他的目光一闪，看见了窦光鼐，就点着他的名说：“窦光鼐，过来，你到前面来。”窦光鼐往前挪了几步，躬身说：“臣窦光鼐领旨。”乾隆看着他笑着问：“窦光鼐，朕的诗还有范时杰、福康安的诗，你以为如何呀？朕想听听你这个大翰林的。”没想到窦光鼐说出一番话来，顿时扫了乾隆的兴致。